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第五章。让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在翻译上，在中文好像漏掉一点东西，但是根据原文，这个很重要的，我再把它重复一下，就是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原文是像是刚刚被杀过的，那刚刚两个字漏掉，那么这个差得非常的远啊。所以我们记得，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已经看过，我们主升天以后，这位公义的太阳就下山了。从此以后，教会就开始了漫长的黑夜。2000年来，天从来没有亮过。我们一次一次的薄饼纪念主，为的是陈列主的死，想到他为我们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所有的工作。那同时，我们等候他回来，我们等候天亮。我们的主，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自从太阳下山一直到他回来，从主的升天到主的回来，那么这就是一个漫长的黑夜。主回来，太阳升起，我们知道说早晨就来到。所以是我们的主，你记得吗？当他讲到无花果树的比方，讲到说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人子就站在门口，我们的主实在是很近的。1948年5月14号以后，我们肯定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了。到底哪一扇门，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如果最保守的估计，应该如果还很远的话，那应该在第一道门。如果很近，谁知道，很可能很快的就到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他的脚声、脚步声就很近了呢？所以我们就想起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主行的有一个神迹，他在海面上行走。圣经说夜里四更天，我们的主在海面上行走。然后最后他与门徒相遇，他说是我。我们知道是我不是普通的一句话，是我乃是弥赛亚说的话。以赛亚书第52章，看哪，是我。什么时候你听见是我，你知道弥赛亚就出现。所以我们的主那次就对着那些忠心顺服他旨意的人，他们摇炉甚苦，他们摇炉摇了差不多10个钟头，结果他们不过走了10里路。我们的主，因为那是月亮的晚上，我们的主亲眼都看在他的眼里，到时候他不能不去，到时候他不能不走到他们那里去。所以到夜里四更天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终于相遇了，他们分别大概是10个钟头。黄昏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到山上去了。所以这是个很美丽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他到山上去了， 但是他仍旧为我们祷告。你记得他到山上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他坐在父神右边，他乃大祭司，他未尝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代祷。但是弟兄姊妹，他在天上，他看得非常清楚，谁是忠心跟随他的人，为着这些人他要回来。所以现在他正在乘风破浪而来，那大概如果主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四更天。那现在我们要问，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是我们的主在当他讲的无花果树比喻的时候，无花果树的那件比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主什么时候回来。那我们家主什么时候回来呢？所以主很自然的就把他离开的那一段时间，主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整个这么长的夜晚，最少包括了2000年。那么这么漫长的夜晚，他把它翻作四更天。他说晚上其实是黄昏，那么这是从6点钟到9点钟，然后是夜半，夜半就是从9点钟到12点钟，然后鸡叫是12点钟到3点钟，早晨那就是3点钟到6点钟，然后太阳终于就升起。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说夜里四更天，我们的主在海面上行走，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时候了？是过了半夜吗？还是第一更天？还是第二更天？还是第三更天？你记不记得第一更天的时候，第一更天的时候，主明明告诉彼得说，牧人被击打，羊都要被分散了，羊都要分散了。但是彼得说，我怎么样总不会不认你。到了第二更天，我们的主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主巴不得彼得能和他一同警醒，他心里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彼得不需要到祭司的院，其实他已经倒了。为什么？人过了半夜以后，生理时钟告诉我们，那是人的肉体最软弱的时候。所以保罗彼得是把他的经历，惨痛的经历来告诉我们。所以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的福音，所以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那个晚上是分作四更天，而有一更天是叫做鸡叫的那一更。彼得他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跌倒，因为刚好过了半夜。那么然后当然最艰苦的应该是快天亮的时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回来，他不光是公义的太阳，他也是明亮的晨星。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说，爱他人来说，他的回来是个奖赏。那个奖赏，他把晨星赐给我们，晨星赏给我们。谁能够看见晨星？是个不肯睡觉的人，是个早起，是怎么样都不肯困倦的人。如果你不小心，你不会错过太阳升起，我们的主一定回来的，但是你会错过晨星。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很警醒，我们要知道到底是几点。如果第二天早晨你一大早要去赶飞机的话，你晚上睡不好的，你总是一会儿知道说现在1点钟了，2点钟了，因为你不要错过飞机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等候主回来，你一定会问以赛亚书21章那里的话，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既然我们的主把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漫长的黑夜分作四更天，那么当然到了夜里四更天的时候，他就在海上行走。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启示录里面有7个印，有7个号，有7个碗。事实上呢，7个印、7个号、7个碗，实在说来乃是圣经里面不光是一些预言，而且是给我们知道一些事件要发生的时间表，是按照次序的。 你看见第二个印一定是发生在第一个印之间，不过不要忘记第一个印所发生的人就继续，然后第三个印是发生在第二跟第一个印之后，但是当第三个印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印跟第二个印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圣经是用匹马来形容。然后到第四个印，你看见第四匹马出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些事情的发生很明显的是同时进行，就是说一个是接着一个的，没有错。我们知道是第一个印过去了才第二个印，第二个印过去了才第三个印发生才第四个印，但是等到第四个印发生的时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是同时进行的。那么这个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有印象。那么毫无疑问，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七个印刚好是涵盖了主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他回来这段日子。第七个印，当主耶稣揭开七个印的时候，他刚刚升天。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羔羊配揭开那七个印，而那个时候的羔羊已经在天上，所以他已经升天了，他在宝座面前站立，但圣经说他是像刚刚被杀的。所以你记得，当羔羊揭开七印第一个印的时候，他刚刚升天的。所以当你要明白这个七个印所涵盖的时间，毫无问题是从主升天开始，然后一直到主回来为止。所以七个印就涵盖了这一段的时间，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主升天，就太阳下山了，等到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你看太阳又升起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对照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说的话，你对照我们的主所说的，当家主不在的时候，那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但那个晚上不要忘记，很明显的是分作四更天，而那一段的时间刚刚好是和七个印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现在是几更天呢，我们要问到底现在我们是在第几个印。如果你知道第几个印，你就晓得到底现在是过了半夜了呢，还是刚刚开始。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那么至于七个号，实在说来是包括在第七个印的里面，然后七个碗，第七个碗是包括在第七个号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得清楚主体上是七个印，那么这七个印就从太阳下山一直到太阳升起，就涵盖了这一段的时间。那么如果你要研究第七个印，你要想知道第七个印的仔细的情形，你才知道说这个第七个印里面包含了一段时间，那一段的时间就是七个号所在的时间。那么大概第七个印所包含的时间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七年，也就是2520天。那么这是指着那个就是七个号来说。那么如果你看这个七个号乃代表七个事件，那我们看见一个事件连着一个事件，连着一个事件，连着一个事件，所以你看这是神的预言，很清楚的。那么在这个最后的七年，当你快到那个最后七年的尾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从天上就倾倒了七个碗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在那个第七个印最后的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间实在是很短很短，那么七个碗就倾倒在地上。所以实在说来，整个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七个印这个七把伞的笼罩底下，都在这个底下。无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七个号事实上是包括在七个印里面，然后七个碗是包括在第七个号里面。所以总的来说，从太阳下山一直到太阳升起， 第一更天，第二更天，第三更天，第四更天。你如果把这一对照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七个印乃是圣灵把从主升天到主回来里面要经过几个件重大的事件。你看见我们主一样一样的预告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那我们没有使仔细的时间来看这个几个印，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七个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要记得，因为这个七个印啊，乃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把它封严了。所以这个七个印不是图章那个印，这个七个印也是封条的那个印。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就是说古时候他们有的书卷是需要用封条把它封起来的。那是什么样的书要把它封条封起来的呢？那么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你记不记得有一段耶利米的故事？那么耶利米，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他被软禁在宫中，那时候刚好是巴比伦国王，就是巴比伦皇帝尼布加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兵临城下、兵荒马乱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耶利米被软禁在宫中，然后神就打发人告诉耶利米说：“你去买一块地，附近一块地，花十七四克勒去买它。”那么大家都知道，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一个思想正常的人不会在那个时候去买地的，一定去卖地的。那为什么神要他买地？因为神借着他说了个预言，就是以色列人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回来的。所以虽然你现在看见兵荒马乱，虽然你看见没有多久耶路撒冷要沦陷，一点都不错，按理来讲你不应该买这块地，但如果你相信主告诉你说七十年以后你一定要回来，那么你到底相不相信主的话？如果你相信，你肯花十七四克了；如果你不相信，你不会花十七四克了，因为那个等于就是付诸流水，没有又去不回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家耶利米果然买了那块地，花了十七四克了。但是不光如此，等到他把地契写好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在见证人的面前用封条把它封起来，那个封条就这里刚才我们说的印，封条把它封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然后把它放在瓦器里面，因为万一如果这个圣殿有什么不测的话，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些资料是存在瓦器里面的。那么如果有一天七十年以后果真以色列人回来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当然回答很简单，谁付了那十七十克勒，谁就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如果耶利米的后裔回来拿着回来的时候，谁配展开的书卷，当然他们能代表耶利米展开那个书卷。只要展开那个书卷是什么意思？这一块他花十七十克勒所买回来那块地是谁的？是耶利米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七个印就是在那个书卷里面，就在那个书里面，这个封就是七个的封条。那么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在诗篇第二篇，神应许弥赛亚要把地级做他的田产，这是对，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对于弥赛亚的应许。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书卷就像耶利米那个地契一样。所以事实上你看见在神的手中有一个地契，不过这个地契乃是宇宙的地契，乃是告诉我们谁应当拥有这个宇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现在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你要问，谁付了十七舍客？ 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当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付了十七舍客了。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是正月十四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幅图啊，很明显给我们看，他十四加三给我们看，他为我们付了十七舍客了。所以你看见谁配展开那个书卷？他既然用十七舍客了买了这块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他展开这个书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是他，是他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教我们门徒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这什么话吗？这什么意思呢？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但是神的问题在地上不能行动。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地已经沦陷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当撒旦试探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你只要拜一拜，世上的荣华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弟兄姊妹，可见万国的荣华在撒旦的掌握之中。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世这个地世界沦陷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要把他夺取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神要把沦陷区要把它收复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同时他付了十七舍客勒，他把那是他买了那块地，所以这块地当然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他，只有他配揭开那个书卷。所以等到他把这个封条一打开的时候，是告诉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全世界人的神说，撒旦今天盘踞这块地是非法的，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所以现在我们主要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就把这一块撒旦所盘踞那块地慢慢的把它收拾回来，逐渐的把它收拾回来。所以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四个印，为什么这个印一个个发生？那么只要这个一个印一解开，地上就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不要忘记和神的国度发生关系，不要忘记现在神的国要降临，现在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弟兄姊妹，你说这是怎么可能？感谢主，从五旬节就已经开始了，你看见吗？所以第一定一揭开，你看第一匹马就往前冲，是胜而又胜。你知道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有第一个印呢？所以现在你知道地上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做王，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他回来第一次他来是救主，第二次回来他乃是君王，他乃是审判的主，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到了那个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有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和第四个印。那这许多的印一揭开，地上就发生了许多的事。所以现在明白吗？如果七个印一个一个揭开，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掌权，我们的主要从仇敌的手中夺回那些失去的领土，他要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这些人夺回来，从偶像转向光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这两千年来，你看这一匹马一直往前奔，一直往前走，那匹马是胜而又胜。你看见那一匹马在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看见那一匹马这个骑马的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而又胜。证明什么？证明那个箭已经射出去了， 证明说得胜已经成为定局了。那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启示录给不，我们看见五旬节，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五旬节的那一天。从那天开始，你看那匹马就出去了，怎么回事呢？你看见原来有120个人，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当他们等候的时候，起头不过是120个人，他们都是主的门徒。但是你记得那天圣灵降临，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就把他们既成功做一个身体，那弟兄姊妹，教会就诞生了，教会就诞生了，那么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120个人就变成了教会身基督身体上的120个肢体。你记得吗？我们的主的预言就预言了，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但是我们的主是把教会建筑在什么地方？他是建筑在敌人领土里面。你怎么知道？圣经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教会所建造的地方是靠近阴间门的地方。你结果教会一被建造，你看阴间阴府就要出来反扑，那最后他要胜过教会，所以阴间的门通通打开了，所有黑暗的权势倾巢而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教会第一个教会诞生是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没有多有钱，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全世界最坚固的营垒，就在耶路撒冷，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弃绝这一位主。想想看，我们以为说全世界那个最大的力量，反对最大的力量应该叫罗马，不是的，最大的力量要叫你跌破眼镜，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最坚固的营垒，撒旦只要能守住这一个，你看见他的宝座就永远坚定。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一天120个人，圣灵把他们进城中的一个身体，现在我们的主建立他的教会，这120个人，他们是重生的，是从上头生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一天就有了120个伞兵从天而降。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吗？因着他们从天而降，所以在这块地上，我们说过这个地已经沦陷了。所以主祷告，主叫我，主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要祷告叫主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全地是沦陷，大家都是拜偶像，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主先得出120个人，这120个人他们是从天上来，所以他们就是伞兵部队。他们降在地上的时候，他得着一块敲刀宝。实在说来，那个阵地不过是120个人，但是没有多久，保罗，你看见彼得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进来，然后再撒一条网，一网下去，8000条鱼进来。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120个人得救，现在是3120个，然后现在是8120个。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自由区慢慢就扩大，慢慢就扩大，本来是一个桥头堡滩头阵地，现在慢慢的，你看这个自由区，这个 Heavenly Settlement 慢慢的就变成3120个，然后8120个。那终于弟兄姊妹，虽然整个耶路撒冷是黑暗，是沦陷的，但是神的旨意在那个8120那个自由区里面，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这是什么意思？神的国已经降临。神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从敌人的领土里面夺取了一般的人，归回他。而且你看，你现在国度临到他们中间，为什么？自由区有多大，你看见国度的范围就有多大。你看见吗？当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他们的法律不再是从前的法律，他们的法律乃是天上的法律。现在他们是照着山上的教训，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在那里过生活，他们的食物是天上的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吃的是玛纳，他们的供应是天上的供应，他们遵守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弟兄姊妹，如果在地上还有天堂的话，请记得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天堂出现。那个天堂有多大呢？起头是120个人，然后是3120，然后是8120，到了后来，你记得雅各告诉保罗说，信主的不知道有多少万。感谢主，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光诞生了，而且壮大了。等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壮大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问我神的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这一班的中间。天堂在哪里？天堂就在这一班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现在我要问大家，这个国度的领土是怎么扩展的？借着传福音，这就是第一批吧。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你看那匹马还在前面奔跑，他已经胜而又胜。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就夺回疆土。慢慢的，你看你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安提亚的教会，然后你看你有台北的，有北京，有广东的，纽约的，到处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块地已经沦陷。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感谢主，第一匹马是一直往前跑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地上每发生一件事情，和这些发生关系，肯定是和这些发生关系，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快回来了，国主，我们的主快收复他的领土了，没有多久，应该很快的就要回来了。这好像什么呢？这好像罗曼底登陆的事情。弟兄姊妹都知道，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战役叫做罗曼底登陆。因为那次登陆是等于盟军的大反攻，因为整个的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了，现在你要从德国的手中，敌人的手里把那块领土夺回来。那么最有名的就是6月6号，大家记得很有名的 D-Day。 那所谓的 D-Day， 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光复的日子，那个大家不会忘记。所以今天讲的罗曼底登陆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罗曼底登陆以前天还暗，还半夜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罗曼底能够登陆？为什么罗曼底一登陆，一登高一呼，然后最后就收复了法国？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罗曼底还没有登陆，天还没有亮以前，还是半夜，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结果盟军的伞兵部队就在敌后就空降了，所以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他们就得着一些滩头阵地，不光一个桥头堡，两个桥头堡，三个桥头堡，他们所有伞兵要和说其他的伞兵紧紧连在，他们不能分裂，他们经不起分裂，他们只要一分裂，他们就被歼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合一？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什么时候我们分裂，你看见一定是仇敌的失误；什么时候我们分裂，你看仇敌一定是得胜，你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如何的艰难，我们不能分；不管如何的艰难，你看见我们一定要坚持，因为是夜最深的时候，我们到天亮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援军要来到，天亮的时候整个的局势要改变。但是现在你看见吗？等现在这个整个的敌领土是沦陷的，但是这里一个桥头堡，那里一个桥头堡，这里一个滩头阵地，那里一个滩头阵地，这些阵地人数不多，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现在是从仇敌的手中就夺回了那块土地。 他们吃的粮食是天上的供应，他们的所受的律法，他们听的命令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所以弟兄姐妹，现在你说有一个国不是属于德国的，那个国度已经临到那个领土。但是弟兄姐妹，你看见吗？等到夜慢慢天亮的时候，那终于D Day，等到D Day的时候，你看见最后这个整个的法国就法国就收复了。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七个印所在的时间，今天乃是黑夜漫漫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们叫天亮，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D Day。到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教会是那么重要。教会乃是和国度发生关系。我们如果把教会转化成不过是个社团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仇敌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但是如果教会忠心的话，神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今天要从敌人的领土里面夺回那些失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不光是拯救灵魂，传福音乃是带进国度，传福音乃是关系神的国度。所以现在我们才懂得七个印里面所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有一个解释的，那个解释和国度发生关系，那个解释和主回来发生关系。今天是漫漫的长夜，我们是守住一些的滩头阵地，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天亮。等到一声令下，我们主脚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应该抬头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时候到了。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事，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意义，你就能知道我们所发生许许多的事，最新所发生的事，你看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七个印的解释。为什么七个印？七个印代表许多的事件，但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七个印呢？是因为只有一位配展开他的书卷，他付了十七舍客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把这个封条打开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全世界说，今天虽然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是非法，他是篡夺位置，但是谁应当拥有这块土地呢？当然是我们，他才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借着教会，借着福音，你看第一匹马一直的往前奔跑，当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夏天。那么等到保罗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他已经在第三个阶段已经起步了。他总是比他所服侍的教会他要多走前面几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四十年之久在皇宫里面受雕刻、受塑造、受教育，他应该立刻就可以起来侍奉神，结果我们没有想到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皇宫里面的四十年轰轰烈烈，旷野的四十年冷冷清清。为什么四十年？那四十年不是浪费吗？弟兄姊妹，没有浪费。为什么与摩西需要经过四十年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因为神知道有一天神要借着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神不是带领，神不是呼召亚摩西让他在埃及、在开罗、在金字塔的附近来服侍神的儿女，不是的。如果那样的话， 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都有用处。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经过旷野四十年的人，才能服侍神的百姓，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四十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要做神的仆人，必须需要神的雕刻才可以。第一个四十年，摩许多人见到摩西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埃及人，你看见吗？因为他受了世界的熏陶，所以虽然他是希伯来人，给人的印象根本是十足的埃及人，他就是世界人。但是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等到他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圣灵说神人摩西。弟兄姊妹，真正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不是那个埃及人，那个埃及人太像埃及了，那个埃及人太像这个世界了。感谢主，等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我的仆人摩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够明白神怎样的雕刻摩西，让他经过四十年的旷野，他才能够服侍神的百姓四十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所经过的路永远比他所服侍的教会要多走几步路，要多经历几年。你不可能光把书本上所学来的传给别人，不可能，这不叫做服侍。你必须是你生命里面所经过的，里面也许有血，里面也许有泪，里面也许有荆棘的道路，但是因为你是一步一个脚印，你就能帮助神的儿女们一步一个脚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没有一样工作比侍奉神更艰辛，也没有一样工作比侍奉神更荣耀。所以司布真这样说，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帝王的地位降低再降，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再降低，一直降低到帝王的地位。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是个认识神荣耀、侍奉神荣耀的人所看见。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侍奉神，侍奉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头脑，侍奉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体验，侍奉所需要的乃是我们整个的身家和我们的性命，是你所学过的，是你所经过的四十年，你能帮助别人经过四十年。许多时候我们在病床上，我们不过是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许多时候我们在病床上给人的安慰，像约伯的三个朋友给约伯的安慰一样，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安慰，许多时候我们的加增苦楚，因为我们所有的是从我们的头脑里面学来的，然后我们再传递出去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要侍奉神，如果要帮助神的儿女，你总是比你所服侍的对象要多走几步路，你必须要付上更多的代价，你需要走特别的道路，主给你特别的恩典，给你特别的经历。弟兄姊妹，为着神的儿女，你必须走在羊群的前面。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保罗当他走完一段这个第三个成年的阶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能够把他所学的和他所看见的就传递给在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从这三封书信，从这四封书信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属灵的秋天，然后最后我们看见那是保罗的冬天。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见教会还要继续往前去；如果主迟延的话，还有春天。从冬天怎么转到秋天，怎么转到春天，这就是三本提示书所给我们看见。提摩太前书给我们看以弗所的教会到了冬天，保罗曾经设立过长老，但是以弗所的长老有的已经自然的去世了，有的已经为主殉道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需要年轻一代起来，需要有接棒的人起来。现在为着春天，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见在这里有冬天，那不仅这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的冬天。如果主迟延的话，神话语的指示要继续下去，神要得到更多无愧的工人，需要有人起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怎样借着保罗把那个启示，把他所学的能够传递给提摩太，让提摩太才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啊，当它结果的时候，当它到了冬天以后，当然你知道那个果子已经掉下去了，但是虽然掉下去，在无花果树树枝上面还留下印记，你可以找得到这是当初这个无花果树的无花果长的地方。而第二年等到春天来到的时候，那植物学家会告诉你说，等到那些新的果子长起来的时候，它乃是它生长的地方，就是当初那个无花果掉落的地方。结果你看新的无花果就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整本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给我们看见，现在保罗到了他树林的冬天。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给了我们四组的书信，每一组书信中间都相隔了五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一面得着启示，一面在主面前有许多宝贵的经历。保罗能服侍我们，保罗能帮助我们，因为每一个功课他都是自己学过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么多功课里面，他怎么学习这个？他怎么学习这个神旨意这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刚才我们说过，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不光如此，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两封书信里面，保罗述说神的话，讲到神的旨意，但是他不是长篇大论，他知道婴孩根本消化不了，婴孩连逻辑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这里的话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而且当保罗讲到神旨意的时候，他是明说的，他是点名道姓的说，他一点都不拐弯抹角，他是很明显的告诉你，根本没有留给你任何想象的空间。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婴孩当他在父母跟前长大的时候，你看见他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保罗不是教师，保罗当他对哥林多的教会、对罗马的教会他是教师，但是对于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他不过是母亲，他不过是父亲。有教训，但是只是叮咛；有教训，只是劝勉；有教训，只是安慰，不是长篇大论的理论，没有道理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婴孩，那弟兄姊妹，一个婴孩怎么长大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他唯一的盼望就是巴不得有一天他的婴孩能够拿得出去，特别等到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特别是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候。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就是我们的喜乐。就怎么面对婴孩，保罗他已经想到有一天我们这些人能站在 我们主的面前。而且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喜乐。这是对于一个生命的期许。一个生命在摇篮里，现在这个生命怎么长大呢？现在你怎么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呢？他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不可能长大。所以就这么明白神的旨意，目的就是有一天这个生命能够长大。所有做父母的对儿女都有最高最高的期许，那就是对于生命的期许。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刚刚做母亲的一个姊妹就和我商量说，她说她的孩子刚刚生下来，她问说到底她的孩子长大了是读台湾大学好呢，还读清华大学好。那我里面就非常纳闷，这个时候他要挂虑的是尿片的问题，是奶瓶的问题，这个时候挂虑的不是清华大学，也不是台湾大学。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母亲。母亲虽然手里抱着是婴孩，但他所想象的有一天他的儿女能够拿得出去，等到儿女能拿出去的时候，这个做父母能说，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和我们属灵的成长发生莫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那个顺服是个奴隶式的顺服，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顺服乃是儿子的顺服。弟兄姊妹，有的人顺服神的旨意是捏着鼻子来顺服，但如果有一天你看见神对我们最高的喜悦，乃是当我们经过婴孩阶段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对我，神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顺服的话，因为我们乐意顺服，因为我们愿意讨父亲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给我们看见说，在属灵的春天里面，当我们经过婴孩阶段，或者你要帮助出生的教会怎么长大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第一件事不是教训，第一件事不是教室，第一件事是摇篮，第一件事是奶瓶。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不光是做母亲，还要做父亲。母亲是用奶来喂养，做父亲是千叮咛万叮咛，千嘱咐万嘱咐，这里一句那里一句，所有的婴孩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长大，我们都忘记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神创造人的生命，在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一定要经过婴孩的阶段，然后少年，然后成年。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因为事实上圣灵是用属地的生命来解释属天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如果你测量一下他的 IQ， 他的 IQ 是零，他根本没有 IQ 根本是零。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和一只猴子在一起，让这个婴孩和一只牛在一起，或者和鲨鱼在一起，你发现说鲨鱼的 IQ、 猴子的 IQ， 还有呢，还有这个牛的 IQ 都比人要高得多。比方说牛，这个牛一生下来第一天，牛就能站起来吸母亲的奶。你有没有看见这婴孩一生下来就站在摇篮上喊妈妈，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如果婴孩这样一站起来，母亲一定昏倒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人一生下来那个婴孩的 IQ 根本就是零，根本就是零。但是呢，你看牛本事的多了，鲨鱼更是如此。鲨鱼一生下来满排的牙齿，为什么？一生下来这个母鲨鱼就把鲨鱼就把它丢到大海里面去，它在汪洋大海里面立刻就可以捕食，它第一天它的生命就是个独立的生命。但是很稀奇，你看见无论是猴子，无论是牛，无论是鲨鱼，当然刚刚和人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看见人的 IQ 是零，而这些的动物他们的 IQ 都比人高的很多。但是请你等一等，你给这个婴孩5年，给婴孩10年， 结果你要看见人果然是万物之灵。今天你和星星站在一起，眼睛、耳朵、鼻子外面是一模一样，但最不一样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东西，就是大脑。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大脑严格说来是我们全身比例的2%。人今天和猴子 DNA 的不同有多少呢？大概是1%到2%。虽然是1%到2%的不同，是天堂和地狱的不同，因为每一个人乃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觉得稀奇不稀奇？人的生命刚刚生下来，他 IQ 是零，但是猴子还有鲨鱼在母腹的里面，他的脑子已经发展成功了，他的生命已经发展成功，他的 IQ 是非常非常高，一生下来就能够独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人一生下来，这个生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像猴子、像鲨鱼一样呢，还是人的开始乃是像人的是婴孩一样，他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你看见鹰座是依靠的生命，他不能凭着他自己活着。有没有一个婴孩凭着自己活着？没有的。每一个婴孩他都知道他需要依靠他的母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就会哭，他只有哭能够引起他母亲的注意，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活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创造里面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神定规好了，当一个生命生下来的时候，你看你一开始他的 IQ 根本就是零。这什么意思？ IQ 是零就表示他的塑造性是最高的。这个电脑一开始他所有里面通通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但是鲨鱼呢，如果你把电脑打开的话，里面所有的空间都占据了。不错，你看见他占据了所有的记忆体，所以你看见他非常的能干。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好人以后，神把人放在两棵树的面前，知识善恶树和生命树。知识善恶树所代表的乃是独立的生命，象征独立的生命，就是猴子的生命，就是鲨鱼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树的生命乃是给我们看依靠的生命。今天每一个婴孩生下来，他都承认说，我不行，我什么也不能，我想凭着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不要忘记，一个婴孩成长的秘诀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现在你懂得为什么主教导我们说，你们离开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圣灵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从零开始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从 IQ 等于零开始，因为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凭着他自己，他不能够活着。我从有前几年我到了纽约，纽约到了我在纽到了曼哈顿。我到一家的这个书店里面去看，我找到一本书我很喜欢。那本书呢，它那个上面告在这个在那个广告上面写，这本书呢是秘书可以用的，不光秘书可以用，医生也可以用，工程师也可以用，教授可以用，主妇也可以用。那我就这本书买来非常非常非常划得来，大概只有2.5块，所以呢我就把它买回家。这个买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后来我知道为什么我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的 title 啊，叫做什么？叫 Nothing Book。这个 Nothing Book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把这本书打开的话，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字也没有。难怪秘书可以用，难怪护士可以用，难怪医生可以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个难怪这是最有用，什么都可以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一个婴孩刚刚出生的时候，现在我们懂得，我们所以能够长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我们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婴孩一样，哇哇，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会哭。我们什么时候哭呢？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我们哭的时候。祷告就证明说我不行了。如果你口袋有10,000美金，你膝盖硬得很，你不大会祷告的。但如果你口袋两个袋空空的话，我们的膝盖很容易就软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真实的祷告都是在神面前真实的投降。许多时候，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太会分析了，太能干了，只有等到医生宣布说没有希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脚腿，我们的在前面的膝盖才软下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猛为长大，原因就是我们什么也不会，我们只会祷告。我们一祷告就是告诉神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如果离开主我们什么也不能。那不止如此，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生在许多神的儿女的中间，所以你看见所有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帮助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我们不只需要父亲母亲，我们更需要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姊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这个生命如果真的往前去的话，不止母亲要用奶来喂养我们，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喂养，毫无疑问的。但如果我们要长大的话，我们不能只有母亲，我们还需要有父亲。什么叫做父亲？我已经说过了，没有一个人拣选他自己的父亲，他生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不是他的旨意，不是他的拣选，乃是他父亲的旨意，他父亲的拣选。神是用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天上的父就已经在他的儿子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是怎么生的你就怎么长的。许多人懂得生，一切都不是我做的，都是父神的旨意。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试着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弟兄姊妹，我再说，你是怎么生的你是怎么长的。如果生是天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我们的一生都是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一个婴孩他长进最大的秘诀在哪里？一面他要讨他父亲的喜悦。你知道他一生下来只有两张脸，一张的脸是妈妈的脸，一张是爸爸的脸。每天因着爸爸妈妈，因着婴孩是父母的喜悦，所以很少做父亲做母亲给孩子很难看的脸色，很少上司给你难看的脸色，但是呢没有一个是父母的给儿女普通很难看的脸色，没有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儿女是父母的喜悦，所以儿女一天到晚所看见乃是母亲的笑脸，特别是父亲的笑脸。但如果一个婴孩要长大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明显的，他知道有的时候因为他做错了一些事情，因着他不讨他父亲的喜悦，你看他父亲的脸变下来了，你看他父亲脸长了，你看他父亲皱眉头了。弟兄姊妹，所有做儿女的都能读两张脸，一张是母亲的脸，一张是父亲的脸。一个儿女长大，一个生命长大，是在那两张的脸面前长大。做儿女的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英雄，没有一样东西他父亲不会的，没有一样事情他父亲不能的，他愿意走在他父亲的脚中。而父亲